今天呢，我们要来再补充一下啊，上一次第36章啊，佛门分宗分派啊的这一个部分，那介绍到我们大圣的啊这个时钟啊，结果就是漏了啊这个律宗还有禅宗啊这两宗呢，并没有啊在。加以解释，好，所以我今天呢也再稍微做一个补充，啊，这个所谓的律宗哈，也就是以专弘啊佛教的戒律为主的啊一个教门。律法呢，它从印度出传我国的时候啊，当然了，是四律杂弘啊，没有一个中心准则。那一直到了道宣律师。啊，他继承了智守律师的系统，后来专弘四分律，树立了佛教徒的生活规范，才开始建立了我国的中心律法。那因为道宣律师呢，他一直啊就住在终南山，所以后人称之为南山律宗。那后来呢，他又传给二祖啊，也就是。周秀啊，周秀律师啊，这个律师不是我们打官司的那个律师啊，这是以律宗啊戒律持戒严谨的这个律宗的大师，我们称为律师。那后来呢，在陆续的有鉴真律师啊、鉴月律师，还有定安律师、文海。律师，最后最有名的，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也就是弘一律师。好，那弘一律师呢？当然了，他后来哈，就是这个再把我们的这个戒律呢，重新呢，再整理。那一直这样，总共呢，律宗呢传到第十五祖啊，圆照律师。仍然呢秉承宗脉，那这些律师呢对律宗呢都有很大的贡献。那我们再继续介绍一下禅宗。禅宗呢又叫做佛心宗啊，或者简称为心宗，因为它强调的是啊以传佛心印为宗。那禅宗的起源呢，据说啊它是缘起于佛在啊灵山会上啊拈花微笑，那以无上妙法覆祖摩诃迦摄，所以后来禅宗的初祖啊，我们就说是摩诃迦摄。那二祖呢，就是阿难尊者啊。那三祖就是桑那合修，那后来一直传到第27祖。叫做般若多罗尊者，般若多罗尊者。那般若多罗尊者后来才又把啊这个正法眼藏啊和衣钵传给菩提达摩。那这个菩提达摩呢，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西天第28代祖师，就是在印度啊那时候的禅法来说，他是第28代祖师。后来达摩。啊，祖师呢，在西元520年，也就是啊梁武帝大通元年的时候啊，到我们中国来传法。但是很可惜啊，梁武帝啊有眼不识泰山呐、啊，就当面啊错过了这个大师传法的机缘，所以后来达摩祖师呢就在少林寺啊面壁九年。深入禅定啊，之后呢，才啊传给这个慧可啊二祖，那慧可呢再传给啊僧璨大师啊，然后再传给道信四祖啊，那五祖呢是弘忍大师，那一直到六祖慧能大师为止呢，都是衣钵相传啊，正法眼照，心心相应，但是。他们禅宗呢所强调的啊，也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注重的是啊，一念不生，顿悟成佛啊为终趣啊。但是这个一念不生哈、啊，不是指啊，堕空无的这种无念啊，而是指念啊，即是真如之用啊。这个念，只要你悟真如真如自性啊。啊，念念皆是真如之用，那这个一念不生，也就是不思恶、不思善啊的这种啊不生分别念啊，这个一念之不生的意思。那到了六祖之后呢，因为啊，有传法的一些争夺战呢、啊，我们知道六祖后来啊躲入这个猎人队里避难啊，那15年。啊，所以呢，后来五祖就告诉他啊，自汝以后呢，莫传这个衣钵了，只传法印。所以从六祖之后呢，中国禅宗啊，就又分为五家宗派，闻名天下啊。哪五家呢？也就是临济宗啊、曹洞宗，还有归养宗、云门宗、法眼宗，真的就像达摩祖师所预言啊，所嘱咐的啊，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那这个就是禅宗的一个传承啊过程。那当然前面我们所说了哈、啊，就说佛法分宗分派、啊，不是说佛法在之间上啊有分裂。啊，或者是有高下的差别的分别，不是，而是呢，各个祖师大德啊，依他自己所悟所相应的法啊，依他自己所修正的心得，然后呢，就是加以宣扬啊，弘传，希望后人呢能也有所依据啊。那相应者呢，即是善法。啊，即是正法，也即是妙法。好，不相应者呢，对他来讲，他就不受用。所以法只有相应与不相应的问题，而没有啊高低、好坏。就好像说，有一次，这个善财，这个文殊菩萨叫善财童子啊去采药啊，文殊对善财说啊。只要是药，你就把它采回来吧。那善财童子呢，他就出去了啊。结果一看，遍观大地，发现无一大地万物啊，没有一样不是药哎。所以呢，他就空手而回。那文殊说：“你怎么手？你的药呢在哪里？”啊，善财童子就说：“哪一颗不是药啊？”后来文殊说：好，那你既然认为到处都是药，那是药的你就把它采回来吧，你就采一株回来看看。那善财童子呢，于是啊就出去从地上随手捻了一根草交给文殊。那文殊菩萨呢，就拿给大众啊看，就说：此药能杀人，亦能活人，你们要善加分别，小心应用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任何一法当体都是一体两面的，当下好就是坏，坏就是好。这怎么说呢？也就是运用得当的时候它就是药，运用不当它就是毒。所以呢，在我们大宗师的眼中啊，众生呢有84000种病，所以呢是需要巧妙地运用84000种药来对治的。所以责罚智慧啊，我们说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公案呢，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就是指纵观宇宙万法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有情无情呢都会说法，好像空海法师他就常常举说， 啊，我们要读的，要读懂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地风云经》，对不对？还有很多灾难啊、海啸这种无常经，还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这一部心经，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开、要去了解的，要去开悟的。所以无有一法不是佛法，那但看你悟与不悟，或者受不受用而已啊。啊，如果呢你啊执着一法，以为是上法，那就有就不能啊全巧方便了啊。像我们说，如果这个吗啡啊，我们执着吗啡它是毒药的话，那绝对就不敢应用在什么这个医学上啊的临床啊开刀的止痛这个上面，对不对？它虽然是我们说是毒品，大家不可以啊来抽啊来使用，但是呢在医学上啊它是救人的仙丹呐，对不对？没有它啊大家都会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开刀动手术啊。所以说任何一法但看你怎么使用啊，而不是说它本身有好有坏。那佛法再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你一旦执着了，好的也会变成坏的啊，那坏的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啊，那本来是没有好坏，是我们众生的分别，依我们自己的喜好主观意识在分别好坏。任何一法本来它都是啊一体两面的啊，其实也可以说本来就是清净涅槃的，本来没事，是我们自己啊妄加分别，才有那么多的是非。好，那所以说啊，我们说佛法也是这个样子啊，分宗分派。你如果了解的话啊，你就知道啊修行啊的目的通通要达到了都是一样，也就是究竟涅槃啊，究竟涅槃，也就是究竟解脱清净自在的这一念心呢 啊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那你至于你要怎么用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佛法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这个就是要看你自己啊如何去啊这个掌握住这个重点啊，不要迷失了啊学佛的这个动机。好，那我们再来看第37章啊，佛教徒的类型。佛教徒啊，讲到这三个字呢，我就也有一些话要说了。本来啊，在佛陀啊，他当时教导他的弟子的时候，我们从以前那个啊《杂阿含经》里面来看啊，佛从来不以教主自居。所以当时只有佛法而没有所谓的佛教啊，而且呢佛是讲究人人佛性平等，所以呢他常说啊，你们不要叫我导师啊，我跟你们都是一样。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呢他啊还可以亲自啊为这个夏衍比丘缝衣服啊，为这个生病的比丘啊洗袈裟啊铺床被啊这个晒草席等等。他完全呢没有觉得我是啊众人之尊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目的呢也就是要告诉弟子，不要让弟子有偶像的崇拜，要告诉弟子说啊，修行 完全是要字一指法一指，也就是开悟啊，解脱完全是要靠自己，靠自悟自觉，自己精进啊，还有法依止，也就是依止真理正法，而不是依靠我这个人啊，而不能依靠我啊，依靠别人啊，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靠我们说靠人人会老啊，靠山山会倒啊，靠海好海会枯啊，三界无安宅啊，有哪一个法界是永恒不坏的？全部都是什么变异啊，生住异灭，变异无常的，哪一个可以给你久居啊，不坏不灭的嘞？所以呢，佛他也不显现神通，要跟众生啊，跟弟子们一样。为什么？告诉他们，神通也不可靠啊，神通也抵不过业力啊。啊，所有呢，你向外所修的、所追求的种种的能力，不管你修到什么神通力，有五通，什么通啊，天耳通、天眼通都没有用。时间到了，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照常啊，这个来找你呀、啊。无常照常啊，来见你啊，所以你躲到哪里去啊？所以佛呢，从来不以教主自居。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佛法，它本来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因为后来佛入灭以后，才慢慢的啊，为了怕教法流失啊，然后呢，才啊开始。有所谓的教主、教法啊，还有教徒啊，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出现，目的呢，也就是要弘扬佛法。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佛法它所阐扬的是一切人类的法，而不是属于啊释迦牟尼佛。所创立的啊，它是一切啊这个众生啊，一切万法不分种族阶级，全部都能够获得佛法的利益。这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讲到宗教啊，宗教就会有种族啊教派的分别，就会有各种的一种，就是说不同的礼仪啊、规范教条。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呢，不同的见解啊，众生的根基呢都不同，所以呢，这些教法、教规、教条啊，就会啊有所不同，但是。各个宗教他们所传扬的，如果是真正的好的宗教，那应该都是要帮助人类离苦得乐的啊，都是要人只断恶修善的啊，这样呢才堪称为所谓的宗教。这个宗其实就是以戒教悟宗，悟什么宗？宗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啊，最重要的一个宗旨。那当然也就是教我们离苦得乐这件事。好，我们人类呢，无时无刻啊，不是在追求离苦得乐。包括呢，我们工作、赚钱、读书啊、吃喝拉屎等等。无非都是要让我们自己啊免于痛苦啊，只是呢我们众生的智慧不同，所以呢我们离苦得乐的这种追求的方式啊， 就当然不一样。那凡夫众生呢，以为啊，我追求外在的五欲之乐，就可以离苦得乐了。啊，我每天呢都去快乐的场所，啊，唱唱跳跳，那我就没有烦恼了。他以为只要满足我所需要的，那就是离苦了，就能离苦。可是我们从啊所有人的一个经验当中，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吗？啊，我们每天啊唱唱跳跳啊吃吃喝喝，就真的没有苦了吗？后来你会发现不是啊，啊当众人皆睡的时候，那时候我独醒啊，半夜醒来啊还是觉得空虚啊，对不对？掌声过后呢，内心还是空寂啊，还是不真实啊，不踏实。所以呢我们才说啊，物质越丰富的国家，它的自杀率有时胜过于啊这个物质落后的国家。为什么？明明他种种的享乐都比别人丰富，可是呢他的心灵照样不能离苦啊。啊，所以说所有的啊宗教无非就是要解决众生的苦啊，也就是灭苦之道。只是呢有一些教法啊，世间人追求的是无欲乐，那有一些宗教呢，它是可以给你一些暂时的啊一些方法啊，给你一个依靠，就好像说给你一个安慰剂啊，止痛药。那你烦恼呢，就去找心灵医师，那心灵医师呢，哎，就会给你一些方法。那我据我所知呢，最近很流行啊，啊，有一个师姐她有一点患了忧郁症哈，躁郁症，结果呢她来听佛法，她觉得好像不太受用，因为佛法是一直要破你的知见哈，一些执着，她没有办法发现她自己内心原来烦恼都是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所以她觉得佛法好像听了没几次啊，就觉得不受用，后来就跑到啊去参加一种像印度现在有一种治疗法，就是每天几大笑，有没有啊？然后呢哦，他可以教你好几种笑法啊，你要怎么笑啊，可以几种笑啊，怎么大笑，然后你笑一笑呢，诶，他就觉得说，诶，老师很有用，诶，好，我在那个时候觉得真的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那像这种呢，其实他也只是治标没有治本。为什么？因为你内心的最根本的一个烦恼的根源你没有断除啊，你只有在事项上说哦笑一笑啊，就好像我们去想办法啊去吃吃喝喝一样嘛，回家以后那些烦恼又一样又在现前了。所以说所有的宗教虽然都是要给你离苦得乐，只是呢这个也只是啊暂时的一个依靠而已啊。是啊，哦，有上帝可以给你依靠，有天主可以给你依靠，啊，有佛菩萨可以给你依靠，啊，如果你还仅存于啊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找到一个依靠来离苦得乐，啊，那这样子呢还是不究竟，啊，还是不究竟，因为呢。当你去到教堂的时候啊，或者当你在打坐的时候，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很清净很快乐。可是呢一旦回到家里呀，啊，面对生活的时候，你的烦恼依旧啊，顶多呢是减少，不可能完全灭除。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不能啊真正的找到的苦因啊，不能真正找到苦因。所以说啊，宗教如果只是给你一些依靠寄托，那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宗教，可是佛法它不是这样啊。所以呢，一般人都以为啊，宗教就是一种迷信，那是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一般的宗教给人的就是这种啊，你只要信了就好了啊，你只要呢交给佛菩萨或交给上帝或交给阿拉，所有烦恼交给他就好了，是真的吗？烦恼可以交给别人吗？对，别人吃饭你会饱吗？啊，你生病，那你的病可以交给别人代为生病吗？不可能吗？所以说，当然了，有个依靠是可以得到暂时的清凉啊，但是那不是究竟。那你如果老是觉得说啊，我生病了就去看医生，可是那个医生从来不告诉你，你要怎么断除你这个病因呢？他只给你啊、哦、止痛药哈，你痛了哈，我给你止痛药，回去就舒服了。可是你的病根没有断除，你每一次都要再去找他，那就是一种依赖啊，你永远呢不能断病根呐。好，所以说佛法它不能讲说是宗教，那后来会沦为宗教的形态形象，那是经过了2000多年以后啊，融入了各个地区不同的一些风俗民情啊，不得已啊，为了教化当地的众生，所以掺杂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啊，一些宗教信仰，那这个也是世界西坛不得已的一个演变。但是我们一定要溯本追源啊，一定要认识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啊。所以呢，达摩烂陀长老啊，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大圣王啊，他就曾经写了一本《佛教徒信仰的是什么》，然后在里面就提到，好，有人就问他说：“哎，佛教徒佛法，哎，是要叫我们信仰什么？”他就讲说：“佛法啊，没有要叫你信仰信什么。”啊，没有要叫你信那个信什么。那这个人就问啊，那既然没有要叫我们信什么，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佛教徒信仰的是什么？他就告诉你，我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佛教啊没有要叫你信什么。那这是不是很矛盾吗？对不对？没有要叫我信什么，可是你们常常都要讲啊、哦，信三宝啊，信因果啊，信有天堂有地狱啊，有没有？好像都要相信啊，信是道源功德母啊。可是我们要知道，佛法它讲的信，刚开始啊，是叫你先信啊外面的三宝啊，对不对？好、哦，信真的有开悟者啊，有修行者，有觉悟者。信有佛啊，还有信啊有法，是释迦牟尼佛他证悟以后确实把他的啊修正的这个路程心力路程呢告诉我们，后来这个就是他的法，叫我们解脱之法。生就是信有后来啊依着佛陀教法所修行成就的这些阿罗汉啊，这些圣者，这些祖师大德。所以你要相信别人真的是有依着这样的修啊修正的过程而得涅槃，而得开悟啊，是先是信真的有这样的圣贤呢、啊、不能说啊有修没修都是一样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对不对？一般人就说啊修什么哦，有修没修都一样，错了啊！不修呢，你就是永远不能啊认识你自己，对不对？不修呢，你就是永远不能得真正的解脱自在。不是说有修没修都一样啊。那信外面的三宝之后呢，其实也就是在告诉你，你也是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 你也是什么可以修透过修正修行啊，信解行正而开悟成佛，你也是可以成究竟解脱的人啊，最后呢找到你的自信三宝啊。所以要你信是先从啊这个外向上的信仰，从信仰的这种信行人啊，信仰型的修行人叫信行人，从这个角开始入手，渐渐的呢在引你啊变成法行人。法行人呢也就是真正的学佛者，信行人只是信佛，我相信有人因为这样成为觉悟者解脱者，我相信。那法行人是什么？我要再进一步去了解怎么修啊，那怎么悟，要悟什么理，对不对？好，提升这个觉性，提升智慧，那这样呢再去打破砂锅问到底，那这个就称为法行人。他不会说只存在于啊、哦，我有个依靠，有人帮我解决问题就好啊，暂时得解脱。他觉得这个不是究竟啊，所以法行人是已经真正开始啊，深入教理啊，愿意呢真正去啊依佛教导而努力来啊实践的啊，努力来实行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学佛者，称为法学人。法行人是把佛法应用在生活中，真的来啊，来对照啊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消归自性啊，这样称为法行人啊。学佛者真正的佛弟子是指这个。那各位不要以为说哦，那有一些去读佛学院呐 啊或者读这个哲学啊。哦、里面修佛教宗教学等等、哦、有那个佛法的知识，那称为佛学家出来呢，甚至是那一个科系的博士啊，佛教学系的博士，可是呢他是考试考第一名啦、啊、考试考出来的，佛法的有没有修行不能用考试来验证啊。我们考试是可以考100分啊，把佛学当知识来背也是可以啊，记忆好的人他就可以考100分啊，对不对？好，就是说稍微记忆好理解性好的他还是可以考得很好，但是就好像说我们公民与道德啊，以前呢常常在考，很多考 学生考公民道德都考100分，可是他的行为啊极差无比啊，待人呢也是自私无比啊，对不对？照样为非作歹，他考试都100分啊，对不对？啊，所以说不是说我有啊修学了一些经教理论啊，我懂很多啊这个佛法的知识名相，那就称为啊我是法行人，那其实呢这个还有一点差距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现在的佛教就有点可惜啊，真正有修有证的人啊没有办法去佛学院教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那个文凭，他没有读那个学历啊，没有那个啊那个学历啊可以去做被认证啊，认定可以教学。可是呢那些所谓的有学历的佛学家，对不对？可是他去教学，而问题是他没有真修行啊，所以他对佛法的认知也仅存于啊理论，并没有实证的功夫，所以他的身与意的行为呢，常常就是跟他的这个佛学、啊、理论呢不能相应啊，啊言行不一了、啊。就不能一致，所以就变成啊，这个就真的是一个教界的一个这个盲点了、啊。那我也有听到很多法师，他去 读佛学院啊，或者读什么佛光大学啊等等，他就有一个观念说，我告诉你哦，你不去读书，读这个博士毕业啦或什么的，就会不受人家尊敬。好像说修行去读读佛学院啊，读到能够读到越高啊，他这个是博士毕业的啊，那博士毕业的人家一听到博士哦，就对他会礼敬三分呢、啊，更加恭敬。那我们就想，众生愚痴，看学历来论修行，这已经就是众生啊，因为无知也就罢了。可是我们出家人，我们是修行者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有这种心态呢？对不对？哦，我们读书读到最高学历是为了要得到人家的恭敬，哦，那这个就是违背我们自己啊修行的一个理念，他就不了解什么是真修行。所以为什么才会有很多八敬法啊？这个常常会被一些比丘尼拿来在那边高喊抗议，不公平，对不对？啊，为什么比丘尼就什么都得比比丘呢？还要低人一等啊？要向他们请法，要向他们忏罪，对不对？哦，那出家60年的老比丘尼也得跟刚出家的比丘礼拜等等，哇，他们觉得太不公平了，歧视女性。可是真正懂得修行的人啊，他会觉得这个是应该拿这个比丘拿出来抗议才对啊，因为这一些法啊是会让比丘啊起共高我慢，是一种大考验啊。如果他不懂得修行啊，就是在降服我慢，对不对？去除我执啊，他这样一背礼拜一背那个的话，他的我慢心起来，那这个比丘啊，他的修行就要被毁了。那比丘尼呢，如果你真的能够达到无我的境界，对一般人都要礼敬了，更何况是对出家的比丘啊，哪有什么分别啊，对不对？人人都值得恭敬啊，你用这样一个恭敬心无我心，你哪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嘞？啊，谁拜谁，哪有什么自尊与否嘞？所以你还有个自尊啊，还有一个啊高下啊等等，那对不起啊，这个比丘尼啊，他本身就没有入道了。所以懂得修行的人啊，其实这个比丘尼如果他能够降服下去啊，他能够出家60年还去礼敬这刚出家的比丘啊，那他就是真正可以像佛所说的啊，有所悟的啊，对不对啊？见法见道了，他能够无我，至少他能够无我慢啊，那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啊。修行者啊，贪嗔都可以去了，但是最后啊，最难断的就是什么慢啊，慢心啊。所以说佛为什么要这样啊，其实是对比丘的一种考验，也是对比丘尼的一种成就啊。可是不了解的人啊，就在事项上还在争争这个高低啊，对不对？哦，要我考试得第一名啊，去考佛学院还跟人家抢说我要得第一名，那这个我就不知道他去这个是在修行嘛，处处都还想一个我要第一名，对不对？不是说你不能第一名，而是你内心的那个执着，我一定要第一名，那就有一个我要第一名，那这样子一个执着，那就是我执了啊。那佛法不是要叫你信什么，这句话一定要听清楚，不是叫你啊告诉你一堆道什么理，没有要给你一个什么理，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是见与不见的问题啊。啊，信当然啊是可以给你一些力量啊，但是这种力量当你外在的依靠不见了，你这个力量也就消失了。所以这种信是不可靠的，信外在的啊力量是不可靠。那我们知道佛菩萨的或者其他的这一些依靠都只是增上缘而已啊， 他的力量再大，还是增上缘而已啊，只能帮助你，对不对？具足一些因缘而已啊。但是真正啊，要开悟、解脱、放下的是谁？唯有你自己呀！啊，你自己不断烦恼，谁帮你断啊？是不是？你自己不悟呢，谁帮你悟啊？所以考试没有人可以帮你代考啊，对不对？哦，读博士班、读博士啊，也没有人可以帮你读啊。所以老师就像佛菩萨，他只是增上缘而已啊。所以唯有信自己的提，就是说由信外在的依赖依靠，转为变成内心的自信、智慧的信啊啊，自信，一种智慧的抉择，也就是一种透过啊了解实践体证之后，一种智慧的抉择，不是盲目的信仰。当你不了解、不明白事理而去信的，我们称为迷信。啊，当你不了解、不明白它里面到底是在讲什么而不信的，我们称为迷不信。因为他的不信也是迷啊，因为他也不是真的了解事实真相是怎样，而就一味的不信。那迷信或者是迷不信，这个都是什么？堕两边，都不是真的智慧者。那我们说迷信的人他比较感性啊，是感性者，他很容易迷信哦。一听到人家讲有什么感应了，哦，他就觉得很相信，对不对啊？看到人家说哦他很可怜啊，要怎么救啊，他就很哦就很慈悲啊，他就觉得很感性啊，就相信了啊。人性人云亦云啊，他不会去违背大众啊。那这种就是迷信。那迷不信的呢，一般来讲他就是变成有时候是叫比较理性者，对不对？好，我们说迷不信呢，那他可能是理性者啊，比较理性。但是呢，这种理性有时候就是过度的自我啊，自我主的一个什么呀，叫做个人主义的，很容易堕入这种个人主义、反宗教啊、反宗教、反信仰啊。其实呢，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这个宗教，有宗教的一些这个好处，你一味的反宗教，那样也会变成什么？堕入邪见。所以我们才常听这个一些祖师说，有信无智啊，是增长愚痴啊。你纯信仰而没有智慧啊，那这种呢是只有增长愚痴啊，被一些邪师外道呢这个帮你啊迷惑颠倒啊，走到这个背道而驰了啊，就是背道而驰，修行跟修行没有关系的，然后呢你拼命的修哦，那这样子就是增长愚痴而已啊，甚至增长执着。那有智，那个有智无信啊，过度理性啊，理性过度相信自己，然后呢一味的反啊宗教啊，反信仰，变成个人主义、个人自由啊、个人解脱，那这种就是什么？会增长邪见啊，有智无信，增长邪见。那像这种啊，我们说都不是最圆满的。那所以呢，佛法啊，他要你的是成为一个觉者，觉者，觉者呢，他是不堕理性，也不堕感性的，啊，没有这种理性感性的问题，因为呢，他是透过真正的了解实践体证之后啊，然后呢，自我的一种智慧的抉择。所以呢，我们知道佛在啊《格拉玛经》里面啊，《格拉玛经》里面他就曾经讲啊，就是格拉玛人、格拉玛村的人就问佛陀， 对不对？他说，其有很多外道啊，他来到我们这里，都告诉我们说，他的法，他们的教法是最好的，啊，都叫我们要信仰他们。那你来了，世尊啊，你也是告诉我们你的教法是最好的，那叫我们要信谁呀？到底要信仰谁呀？佛呢，就告诉他，他说，哎呀，你们怀疑啊，那是正常的，啊，这是许可的，啊，千万不要听了就相信了。那格拉人他就说，格拉玛人啊，你们不可因为常常听人家这么传说就信以为真啊，不可以因为大家都尊奉的传统